回答的，请各位打开讲义188页。我们上个礼拜在经文上面是讲到舍利弗，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，这一句话，这个在解的部分啊，在说明这种种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大愿大恨啊，乘性功德之所成就，就是阿弥陀的大愿跟大心。什么叫做乘性功德呢？乘性功德就是弥陀的真如本性，大家可以看187页第一行，下面解释乘啊和真如自性，这个乘性的意思，这个乘啊，这个所谓乘才此地啊，在佛法里面常常说乘性，有人讲说随性，这里面就等于说是啊，本性中以无为的方式，不是有为的啊，无为的。那么我们平常讲啊，率性，中庸里面的一句话说，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。我们平常呢，有时候啊，我们平常会用，哎，我这个人很率性，那个率性就是啊，不加雕饰就直接流露出来了，那种率性有时候都变成一种任性，任性跟真正本来的意思，这个率性的意思啊，是不一样的。这个率性是率这个天命之性的，叫率性啊。就是有时候佛法讲任运，好像天地啊，啊，天地日月星辰的，在啊天旋地转的，这都是无为而为的，这种就是任运。所以率性的意思呢，也就是啊，随顺无为而为的本性所发出来的，没有作意的，叫做乘性。所以这里解释说乘和真如之心，这个乘呢，就是所以这个文言的断句啊，这个断句的方法呢，如果我们就念啊，乘和真如之心，什么叫乘和真如之心？应该可以说乘 comma 和真如之心，就合乎我们真如本性啊，所以本具的功德，一切庄严。那么因为他用这种啊本性所流露出来的，这叫乘性功德之所成就，也可以说他是从法身啊这个自性中所流露出来的。那么当然有人说，哎，他不是发了40大愿吗？那这40大愿是不是称心所有的呢？啊，我们看这个186页第二行中间，大愿大恨称心功德之所成就也，所成就。不要说是法身是，即使他的三身、报身、化身，也都是称心出来所有的。而我们所看见，一般看到阿弥陀佛的像，那是他的化身， 三相中的化身，法身是无形无相。好，那下面一段片言四种净土者，由真性圆满周遍，故能普遍庄严四种净土。因为他的真性，因为法身本身就是圆满周遍的啊，所以他所显现出来的能够普遍。普遍的意思就是在啊遍于法界。我们的想象以为啊，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在西方十万亿佛国土那边，四土都在那里，这样想对吗？真正说起来，他的西方极乐世界每个地方啊，每个时间每个角落都是周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心净佛土净，心不净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不会净。这就六祖坛经所说的，东方人念佛到西方，西方人又到哪里呢？当时我在看到这一个六祖坛经的时候啊，一想到了西方还会求生哪里呢？还会想求哪里心境呢？所以六祖坛经它这里面呢，它是禅宗的啊，禅宗是它打破我们传统的思维，与其打破说我们说打破传统的思维呢，不如说它所打破的是我们众生心中的执着，不是传统思维。所有禅宗所讲的很多话好像翻翻倒倒颠颠倒倒翻来覆去，好像很多不合逻辑的啊，实际上他所谓的不合逻辑都是打破我们所谓合逻辑的那些执着而已，并不是说宗跟教有什么差别，没有差别，差别在我们的执着。所以六祖坛经讲那句话，我们用常理来去思考不通，你去西方是又是在西方，当然求生西方了，你讲这个话好像不要我们求生西方了啊，实际上不是。因为这个呢，我们可以从理跟事上来说，事确实是十万亿佛国土，理上来讲心净佛土净哪分此方彼方呢？一念动念心当下就是了，哪分这里跟那里？那心净一定要跑到西方才心净吗？那这里不心净怎么能跑到所谓的事的西方呢？这一想，各位想想看是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事实上一定告诉你在西方不在东方，所以后面也会谈到一个问题了，你说西方那为什么不讲东方？那如果说讲东方，那你又问他为什么不讲西方，讲南方北方都是一样。那然后他能说无方，无方在哪里？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思维，我们的思维一定有个地方，一定有个不是东就是西，不是南就是北，要么就是中间，总有个地方吧。所以他事实上告诉你就在西方，理上说呢遍一切处，不拘任何地点任何地方，也不拘佛堂啊。所以呢，所以这就是真性周圆满周遍的意思了。所以经文为什么说不立文字？为什么我们要说啊文字是障呢？那不说就什么都没，说了又会执着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说有时说有时没有说，有时以说而说，有时以不说而说，有时说了然后再扫掉，有时扫掉然后再说， 就先立再破，先破再立，或者立破同时，就很多巧妙的方法在里面。所以这里谈到片言四种净土，那么下面呢有四种净土，弥陀怨恨圆满庄严净土，为众生作增上缘，带起三十方三世一切凡圣，自心种种庄严为所缘，一切凡圣皆缘缘此庄严净土，起心目心而修净业，求生净土，故曰普摄十方三世一切圣凡令往生也。所以这边讲到，如果你不能圆满周遍的话，你又如何去普摄十方三世的一切众生、一切凡圣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啊，这边就有这个啊这句话来讲。那么因此我们从啊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个它有四土啊，四土就是看我们的众生心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。简单的说，法报化三身都是随众生的，就是说能够在这个未破见识惑的所感的，就是凡圣土；破了见识惑所感的，就是方便土，方便有余土，就是尘沙无明二阶有余，叫方便有余。这后面还会谈。那开始破了尘沙惑之后呢，分正啊，就是能够见性，那就生庄严土，十报庄严。那这无明呢，是分四十一品，破一品品无明，正一分法性生，就正一分常寂土，那就在十报庄严土圆满之后，就到常寂光净土。所以这就有所差别性。各位请看到188页，上次我们是讲到188页，只得以阿弥种种庄严做真上本质，带起众生自心种种庄严，全佛即身，全他即智，故曰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这里面谈到啊，真上本质。这边呢，圆音法师的讲义里面讲啊，来把这一段话做了一个诠释。藕益大师这段话不太好懂，他说啊，此曰身佛圆融不二事，此曰是此就啊，就这一部分来说的，身是众生，佛是阿弥陀佛，圆融不二来解释的，以阿弥陀佛种种庄严做真上本质四句啊，以弥陀大愿大恨种种称性庄严，此属性中。性中是就是空中，是本体啊，是佛的本体，就法身，能为众生做真上缘之本质，带起众生自心所现种种庄严，此属相中。什么叫做相中？相中只要有相，就叫相中。佛的法身属于性，佛的报身圆满报身 所以像啊。那么还有应化身，所以用，用也属于像中显现的。那么也可以说这个见性的菩萨所看见佛的报身，地上菩萨啊，菩萨分为两种，一种贤位，一个圣位。贤位就是三贤位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属于贤位。圣位属于地上菩萨，十地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，一直到十地。我们一般来说呢，大约都是从实性，相信的性，实住啊，实际住行的住，实行行为的行，实回向啊，实地五十个位置，再加上等觉菩萨啊，妙觉，妙觉就是佛，等觉等于是佛，差佛只有啊差一念而已。五十二个位置，那么有时候把实性把它含在初住里面，就等于说幼稚园呢就含在小学啊，就啊就省到实性，所以这就叫三贤位。三贤就是每一个都有十个位置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。那么这个贤位是还没有见性，圣位呢就包含初地、二地、三地、四地、五地，一直到十地，啊，就见性，这属于圣位。那么《华严经》呢，就是对于地上菩萨，就是佛对于地上菩萨说法的，说佛的啊这个自证的境界，就是用《华严经》。等于说是佛的报身，所以华严三圣啊，法报化三圣，三圣啊说法的。那么地上菩萨所看见的佛呢，是属于报身佛。以下贤位的啊，还没有见性的，还有尘沙或者是啊无明惑啊见识惑，那这些所看见的就属于化身佛。所以呢，不管看报身佛也好，看化身佛也好啊，都是属于相中，有相啊，不过是圆满报身的相啊，那是地上菩萨所见，我们看不见，太广太大了，我们肉眼看不到。那我们肉眼看的，不管他是肉眼看的也好啊，一般不到地上的菩萨所看的也好，都是属于啊这个化身佛，变化成佛。所以因为随众生心应所思量，同样是看佛，是看法身佛、报身佛还是化身佛，差别在这里了。所以因此这边就说啊，那能为众生做身上缘之本质，带起众生自心所现种种庄严。所以说看见了所感受到的佛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因此呢，这里才谈到性不爱相，相不离性，性相圆明，身佛不二，就是彻尽性相二中法门界限。这个话又该怎么说呢？自古啊啊，像古德大师，这古德是一个大师的名字啊，我们说、古德啊，他就说性相两中不可合会。从古以来，从印度有啊，这个于前宗，这个唯识宗 有中论啊，那么也就是一个性中一个相中，这是两派。所以法性法相，一个空一个有，这两大派自古以来有很多的纠结情节啊，好像两个是对立的。所以有性讲相，讲法性不讲法相，讲法相不讲法性啊。当然到了这些大师呢，就把综合了这两个宗派性相之间的问题，不论天台不论华严，都在中整合这两个啊，两个之间的关系。那么因此呢，很多大师都要怎么样把性相中把它调和呢？啊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一个讲空，一个讲有，不是相对立的吗？所以啊，在我们汉传的佛教里面呢，就用如来藏，比如说起心论，一心开二门，一个生灭门，一个啊不生不灭门，就是真如门。那就是真如门性中，生灭门相中，一心开二门就正合。如来藏的思想，如来清净常在烦恼中，那就是染污的佛性就在众生心中啊，染中有净，这样的思维来调和心相两中，这就是我们汉传佛教中非常重要的观念。其实密宗的大中观这种思想也是类似的，调和这两个啊。密宗在基层也多半用相中的啊，高层用性中的，作为一个啊过程。所以在这两个之间呢，所以这一段话也就是说，把性相两中的界限怎么样弥平了、调和了、打破了。也就是说啊，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，法身是空性，是性中，可是报身跟化身是随相中。可是报身化身怎么来呢？从法身所显现出来。所以这就所谓有一月三生的这个例子。一般讲说，哎，月亮在空中不生不灭，这就是法身。报身，月亮的光，报身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化身，应化身。那我你看见的是水中月亮，那就是看到化身；你看见的是月亮的光，那就是报身；你知道看到月亮的一个不生不灭的本质，那就是法身。所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那这边就是说了，做真上本质。真上本质就是说，它当作一个真上缘。那么下面再看啊，继续这个讲义的时候，带起众生自心种种庄严者，带起这个话就是用了唯识中相中的带直径，带直径，带就是变带啊，为众生托佛真上缘本质境，变起自心种种庄严为代之境，为己所缘，本质能现代之，代之无异本质。下面就举例，本质境好像啊，我们的 copy 影印的底片那个原稿，代之如影印所印的东西。代之，那么讲到这边呢，这一段话我在最早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，那时候正在学唯识学，想了很久都想不通。为什么想不通呢？什么叫做代之境啊？唯识学有三个，一个叫做性境，性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， 一个叫做带子净，一个叫做独饮净，为什么叫做三净，或者叫做三类净，三类啊，不同的类别，三类净。这三类净在八十归集颂里面啊，也都有特别强调啊。这个最早啊，就是在民国六十年，大概六十年，听道安老法师在就是附近的善导寺讲八十归集颂，讲说以心缘色四代子中间相分一头生，以心缘心真代子中间相分分两头生，听了一头雾水啊，临表涕泣，不知所云，听不懂。那后来慢慢去思考，什么叫以心缘色中间中间代子一元生，中间相分一头生。这个性境是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，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呢，这个独饮境呢，是独饮的意思，就是单独影像现前，单独影像，就是说我只在想，想过去，想未来，想刚刚，我在想，这个五官没有接触这个五尘，那都是属于带，都属于独影境。其实我们的观想阿弥陀佛那个影像也是属于独饮境。带子境呢，它的不然了，在唯识学啊，可以初讲跟细讲两种啊。所谓初讲，性境，性是实的意思，实在实，实实在在的实的意思。我看这个杯子，我看见这些书，书就是书，杯子杯子，这叫性境。我看见草里有一条绳子，叫绳子，叫性境。可是如果我眼睛花了，看到草里一条绳子，我把它以为是一条蛇，起了一个错觉，这就叫做带子境。刚刚风一刮，叶子一落，我以为下雨了，一看没有，只是风，不是雨，错觉，带之境。独饮境是眼睛花了，地上不要说是蛇，连绳子都没有，可是我眼睛花了，怎么一只蛇，一看什么都没有 ，just nothing， 什么都没有，那独饮境，独饮境，独饮境是完全没有本质的。有本质而把本质带错了，叫做带子境。性境就是说看见什么就是什么，看到花是花，看到草是草，看到人是人，看到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，这叫做性境。这一般解释是这样解释的，一般解释，粗浅的解释。实际上我们平常用很多都是给这种带子境的。这个比如说有一次在禅修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的影像在我前面，这个人是我认识一个朋友，熟朋友同事，可是心中起了一种不太很舒爽的感觉。后来呢，在禅修又显现出来了，那这个人，我是这个朋友没有得罪我啊，我怎么突然会有这个感觉呢？因为我们禅修的时候心比较细腻，平常我们看到人，你会有的印象不错，有的印象不好，突然就想起， 另外一个人跟这个人很像，这个人以前跟你有纠葛，所以哎，你无形中把这个人那个感觉代职带到这个人身上来了。所以我们就一看人，哎，一看就很气机，有的一看就不舒服。其实这种感觉都是过去，也许这一生，也许前生有一个感觉，但这个是完全是潜意识，自己完全不知道，把那个感觉带到这个人，这个东西人事地物的身上。有时候没看一个东西，突然起个无名烦恼，其实不知道烦恼怎么来的。其实那种烦恼是说你以前有类似的经验，那个经验不舒服，或者错了挫折，或者是什么，哎，你会把那个那种烦恼带到哎你所感觉类似的境界之中，起了一种无名烦恼，那都是代职啊。像我们常常都会有啊，都会有类似的啊。我每天的心情说，哎，看到人事地物接触这些，都会有很多的心情，心情一直在变化，或者随着刮风下雨，有的人比较喜欢雨天，有人不喜欢雨天，啊，有人喜欢太阳，有人啊，这心情是一千变万化，其实都是错综复杂。实际上里面有很多代职性在里头。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啊，这我也很喜欢用的，就是他那两人啊从恋爱到结婚，有一天他的太太就问他，你当时怎么会看上我的？他就说，你好像我以前一个女朋友。哇，这话闹了好久，结果我们又很熟，就谈了。我就说了，我们喜欢那个对象啊，从心理学、爱情心理学或者心理学来讲，都是可能是以前比如说电影明星或者小说里面的男女主角啊，或者是以前的长辈或者平辈啊，同学或者等等，或者是一个综合体，你所喜欢的是个综合体。换句话说，每个人所喜欢的都是一个代职性，这很复杂的一个代职性。你说看，哎，金庸小说里面你哎一个男主角女主角哦，你很佩服，哎，他可能就是你所理想中的从小就是那样的人物，刚好你碰到他，某些因缘凑合，是谁不是取代品呢？谁不是代职性呢？你说了那个一点都是无名啊，说那一点我们从心理学来讲都是因缘的，都是因缘，就是缘分，都是代职性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，就是心理分析，就是心理分析微妙的心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这是我们从唯识学来解释这些的相，我们都是在这个相中起了啊执着执取，这种执取而有。那么我们刚刚所讲呢，性经是直觉的，可以算是直觉直观的，比较没有什么分别的。代职境是错觉的，独影境是幻觉的啊，类似这三种。这种解释方法一般人比较容易懂，一般人比较容易懂啊，但是这还不是唯识学的微细的地方。如果要更精细的解释，就还不是这样解释了。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真正唯识学讲到精细的部分，这是我们一般讲唯识学，你这样讲哦，什么叫性净？性净，性的实净也，喝水知道它是水，哎，如果说哎望梅止渴还没喝到，我只是想象，那是毒瘾境。你喝了水你会起一些啊，这个茶水你会起很多妄想，说哎这个水啊是这个是乌龙茶还是什么茶什么茶，我不知道，想到我跟朋友在一起喝茶啊，多么怎么如何如何，那都是代词，从这个本质显现出来。在唯识学里面精密的怎么说呢？这个好像我们照相，照相机有对象，有人照， 然后按这个快门，啪啪一张，然后打开，哎，一张底片。这里面当镜头跟外镜相对的时候，在你按快门那一刹那叫做信镜，就那闪光那一刹那，几分之几秒那个刹那，它外跟内啪嚓啊，能所合合那一刹那叫做信镜，那个时候不起分别的时候，那一刹那就当你感光到胶卷上面去了，我们的底片就叫做带子镜。现在我们拿张镜子来照，镜子照的所有东西都是带子镜。我照了杯子，这个就是说，我现在镜子照的杯子，我以为我这样看，哎，这个杯子，这是杯子啊。可是真正我们看见的杯子本身，从唯识学来讲，它有个本质性，就第八意识本质性叫做本质相分。我今天照它的时候，显现一个，或者照相机照，或者是镜子里面，这里面也有一个杯子啊，这个叫做影像相分。影像相分就是说，把这个本质相分借着本质相分的本质带托一个影像相分的，这个叫做带它本质而显现，叫做带子镜，这叫带子镜。所以我们现在所看见所有东西已经是第二刹那了，你感觉到的时候第二刹那全部都是带子镜，没有一个是本质镜。本质镜我们感觉不出来，没有那么细腻的心来感觉。就跟你说视网膜啊，就是我们视网膜，哎，有个焦距，这样焦距交叉到我们的那个网膜的地方啊，就跟镜子一样，感受到，哎，我好像我看见他本相了，其实他的本相我没看到，我没办法感觉到，我们所感觉到的都是属于带子镜，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带子镜显现，没有办法看见这些外物的本相。这个外物本相还是我们阿赖耶识本质相分的本相，本质相分的本相，我们带头它。所以我曾经也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啊，本质镜是什么呢？跟带子镜好像说，晚上的时候这边打了一个灯，当我们把灯关掉的时候，我们的还有十分之一秒的视觉暂留，明明已经没有光了，但是我们还有十分之一秒的视觉暂留，那个视觉暂留就是属于带子镜，证明说带子带托那个本质所显现出来的那一个。所以所有的东西静啊动啊其实都是静态的，可是因为带子镜它就带托那个执着出来，就是着相的那个执着，所以我们的执着是不知不觉显现出来的啊，起心动念中我们凡夫的心很粗所显现出来，那个就是带子镜。一个是本质相分啊，前五识也是圆道，叫做信境圆道，他们的本质相分。第六识第一刹那是圆道，第二刹那以后就带子镜跟独影镜了啊，就是唯识学讲法相，为什么一切唯心造呢？为什么叫做相呢？为什么这都是潜意识在造作的呢？唯识学讲得很细腻了，当然这些东西要经过修正的功夫，慢慢才会更加理解这些刹那生灭的这些生灭幻象怎么来的。唯识学讲的是这个东西，就上次我们说一刹那之间三十二亿百千念呢，一刹那之间三十二亿百千年了，这是我们从唯识学讲什么叫做本质镜。本质镜是用准则相分，带子镜是带子的那个影像相分带托本质镜，像照片，哎，你所看见的是那个啊，是那个。好，那么这是唯识学里面从这个带子镜是从有个主体啊，主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体，哎，那个主体去显现外在的境界，从主到客， 从主到客。唯识学谈的这个，此地呢用唯识学这个道理，从客为主，客为主，从客到主，这个客就是啊，后面给你看了，就是弥陀的怨恨嗔心起的种种庄严，又真善利用之本质境，就是弥陀的大愿就是本质境。这个里面就是说，我们众生这个本质境，真正这个本质境啊，不是没有，是我们感觉不出来。有阿赖耶识，还带有一份无明，身相无明，还带有一份无明。那个无明大概要到等觉菩萨啊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念身相身住的身相啊，照相这个相，一个木字，一个两个木啊，一个眼睛的木，一个那个树木的木，相就是这个大乘群论讲了，我们有身住意灭相，这个我们这个现，我们整个现象界就身住意灭了，就是一念生，那个生的那个相，如果没有这个生，不生不灭嘛，才能到无为法的境界。你有生灭，就有为法了。那么等觉菩萨还能够有一份，最后那一份会生出一面那个相，相是一个状态，法界的生灭相的那个状态，等觉菩萨还有一份，我们那就啊。住一灭这个非常的，我们跟感受不出来的，所以那个啊，我们的众生呢，真正的这个法界的法性的是不生不灭，可是你有一份身相无明，它就显现出那一份的本质境，显现出那一份的本质境，身相的本质境就显现出来了啊。那么这就是佛陀。弥勒佛借着他的这个法性显现出啊，借着众生，所以这里面就是很巧妙的，因为众生你要没有相，我们刚刚所解释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，所以为什么佛经要三大阿僧祇劫，都是不要说是小乘啊，不要说别的小乘的，要证个初果也都是以劫数计算的，都不容易的事情，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达到，谈何容易啊！我们以为说啊，别人怎么啊，好像就啊，就已经说哎，好像就很快就成就，当下就是了。问你当下能够试到什么程度？哎，那因此呢，阿弥陀佛知道众生都会着相啊，因此他就会有哎，你如果是。无明或还有一分无明未破，那就有一份的相，执着的相在，那就是生十报图。如果你是啊，那就属于看见了报身佛了。如果你不到这个程度，还有见杀还有成杀，你也可以，他也有一种相，这种相就生于所谓的方便土跟常寂光净土，那随你众生的心境，所以这个境字又分到哪一种程度，好像是金子一样，这纯金呢还是还不纯的，纯金就是佛了，还没有办法纯，那还是金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是金，如果按照一般来说的话，尤其是见识或要破也都不容易，对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众生着相，那我就用相来诱导你嘛，用相来引导你。所以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佛经啊，从佛经有了以后，佛经的装，这个它的雕刻、它的印刷、它的装潢都非常精美的，佛的寺庙。也是非常的庄严富丽堂皇的，那代表佛家的富贵啊。那有人说佛家既然不着相，那为什么这么着相呢？ 这就大家听过了，先以利欲迁，后利入佛，大家都喜欢现好庄严嘛，那佛像也是虚妄的嘛。可是佛像有表法的意思啊，表法它是相，所以先从相来诱导你，又不是一天一步登天的、啊、所以你着相，我就把你着相望一个好的相，总比望一个坏的好吧。着相所相，所以净土呢，在民国初年，唐大元居士跟一些很多居士啊在辩论净土是性中还是相中，是空中还是有中。既然念佛当然是相了，观想也是相啊，念佛持名也是相啊，都是相，怎么不是相中呢？可是这就是这个地方刚刚讲彻净性相二中法门界限、哦、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太重要太重要，一句话怎么样把性相两中把它结合起来，它就是一步一步，不是可能一步了。你即使见识我没断，最速生的就是见识我没断的，你根本出不了三界，这个轮回是绝对逃不了的。那我让你生啊，凡圣同居土，都是相。所以这个境所带的阿弥陀，所以我们刚刚所谈，他所现的是法身佛。其实真正见到法身，就无所谓来去了，来不来去不去都不在意了，啊，不重要了。最重要的其实是属报身，尤其是化身，更重要就是凡圣同居土。这个是啊，我们是深陷泥淖之中了，无以自拔，很难呐、啊，根本没办法。你起心动念都是相，起心动念都是业，所以地藏经讲的好：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，无非是业，很重很重，哪那么简单？在泥淖之中，对不对？就像以前我看了一个西部片。那西部片就是抓马的，啊，抓马，抓野马，抓一匹黑又黑又亮的一匹黑马，花了好多把它降服了。后有一天他摔到一个泥淖之中，那越挣扎就越往下去，更没办法、啊。后来他是马跑来，他吹一吹口哨，那个马就把缰绳甩过来，把他拖出去。我们现在就像个泥淖之中，你越挣扎越下去，那你必须靠着佛力，靠着佛力把啊拉拔出去。最难的就是见识佛，就是泥淖，越挣扎越下去。所以这就是等于这里面所讲到啊，这里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话，因为这句话看起来就看过去了，可是里面就有性相两宗的这个历史情节，两宗的纠结。因为以前呢，我们专门的哎，有了修相，有时候性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居士在辩论这些问题呢？因为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尖锐的啊，那个那一念道心微微，那个很微妙的那点上面。所以这个地方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看出弥陀的智慧，他的智慧，他了解众生比我们还了解，了解众生都会着相，那会着相我就借着你顺着你着相，你喜欢着相我就让你着相嘛。可你着这个相会往上不会往下，那你不着相，这就是这一段话非常难解释，带起众生。所以他就是不是从这个带子，不是从主到客，是从客反应出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呢？反应过来就等于说啊，我们从照片底片就是带子镜的东西，找到本质。但是我们所看见的像，有的是庄严的，有的是啊，就是、庄严的程度有所差别，那就看众生。所以说众生托佛的真上缘，真上是帮助的，真上缘，真上缘也就是说佛不能取代你，他不能取代你，就是说好像母亲对孩子一样， 他可以喂奶给你，可以把你养大，可他不能帮你吃奶，他没有办法帮你长大，他没有办法帮你读书。像父母亲真的可以帮你长大，帮你读书，我相信很多的父母亲真的愿意帮孩子长大，帮孩子读书，可是他没有办法，他只能帮助你，这就是真善缘。对，佛也是这样，他如果能帮助的话，一切众生早就成佛了，他只能做真善缘啊。所以我们的念这个佛就是真善缘，真善缘，真善缘一句佛号。所以说念佛有四种嘛，还有一种叫做实相念佛，实相念佛是比较接近禅宗的，这禅宗的比较不容易。可是问题是见性成佛，你这个见性是属于地上菩萨所修的，原教初住修的，地上菩萨所修的，那个修的，那么还是一分无明，破一分，这个见性见的是一分两分三分，所以一般分有的把它分为四十一品，是 一品就是四十一个层次，那都还有这样的一个差别相在这里啊。就算是实相的话，是见一分还是见几分还有差别。所以因此这边就是说啊，所以说我们讲这句话，心净佛祖净，所谓的净，这个净净到什么程度，这是有差异性的。有的净只是凡尘同一土的净，有的是方便有一土净，有的是十八庄严净，还是常寂光净土。真正的净是常寂光净土，还是究竟的净。所以这个净这个是值，这个本质值得商量了。所以我们讲心净佛祖净，不是说当时就成佛了，所以就像天台讲了，你是属于我们一般属于理即佛，理即佛还有名自己啊，你称名只是名自己，我们阿弥陀佛就有没有阿弥陀佛，有理即阿弥陀自性，就是我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，我的就是弥陀嘛，你跟你我就是弥陀，真正究竟的弥陀是在常寂光净土，佛即是我，我即是佛。可是其他以外生佛还有对立的，还有对立的啊，所以这还有这些差异性在后面啊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了啊，本这个带起众生自心，所以说注意到自心种种庄严，为什么自心？每个人从中自心去显现出来，你能够见到几分呢？进到什么程度呢？所以因此它有个基本条件，怎么样的资格才能往生，就你的心进到什么程度，那就是啊，那就是我们什么十念往生啦啊，或者临终心不颠倒啦，如何如何，那就是最基本的及格程度。这个程度不能在下面，不能在场，你要构成这个条件才行。好，到这个地方我们稍微休息一下。